今天是我们讲《心经》的第九讲，也是最后一讲，我们今天就结束了。在这个讲课之前呢，我们先回答一下上一次一位老居士提的问题。当时这个老居士的问题是说，佛呢在很多经里头都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个讲了这个意思。佛的意思究竟是说我们面前的这一切法呢，就像梦一样，但是呢，它不真的就是梦，还是佛的意思是说我们面前呀，就真的是梦，我们真的能够从这个梦中醒来，成为觉者。哎，佛陀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觉者，觉醒的人。哎，他这个觉醒是不是就是从我们这个所谓生死长梦当中真的觉醒了？我们面前真的是梦，还是佛只是打了一个比喻，就是说跟梦差不多，但是呢不真的是梦？当时老居士提这么一个问题。所以呢，我这个就是当时呢，因为马上就结束了，也来不及详细回答，当时呢我就说了，说我们呢下去，我们把这个经里头啊，佛说这个究竟是梦还是就只是如梦这样的话呢，我们找一些大家来学一下。所以我们一开始啊，先来找一些佛说呀，我们面前就确实是梦的这个意思的话。首先我们就先用心经来这个证明一下，因为我们理解佛的话呀，要依义不依语，就是说你要听佛说的这个话的那个意思是什么。心经上来第一句话，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后边又说了，说菩提萨埵呢，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就是说菩萨们呢，都是远离了颠倒梦想，然后到达涅槃彼岸的。你把这两句话结合起来，你想一下，观音照见五蕴皆空，他就是远离了颠倒梦想。那这两句话结合起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五蕴呢，就是颠倒梦想，你远离了颠倒梦想，就是照见五蕴皆空，也就是五蕴要全部消失，你要从这个梦中醒来，你才能远离颠倒梦想。哎，这个颠倒梦想的内容就是五蕴。你什么时候限量大般若大智慧照见五蕴皆空，那你就是远离了颠倒梦想。所以说五蕴就等于颠倒梦想，这就是说心经就是告诉我们说五蕴就是一个颠倒梦想。然后说这个梦想为什么叫做颠倒，就是因为本来梦中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大家都是知道的，但是在梦里的人呢，他不认为那是梦，所以他就认为啊，本来梦里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但是正在做梦的人呢，他认为梦里的东西都是存在的，这就叫颠倒。哎，梦里的人都是颠倒的。你想一下，昨天晚上你做梦，正在跟谁在一块儿，正在玩，你当时呢就感觉那不是梦，那是现实，那是真实的，这就叫颠倒梦想。就是你本来那个里头你跟那个谁见了，比如说你们上山去玩去，本来这件事儿根本没有，你见到他连你都没有，这件事儿完全是一个梦，是不存在的。但是在梦中的人呢，他就当时就感觉这是真的，真的是见到谁了，真的在山上玩，这就叫颠倒梦想。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叫颠倒梦想，就是没有的事儿，梦中的人当成有，这就叫颠倒。哎，所以呢用心经就可以证明啊，佛说的这个般若经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我们的五蕴，我们的十八界，我们的十二缘起，它呢就是一个生死长梦，就是一个颠倒梦想。哎，我们修行的目的就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像观自在菩萨一样，行般若大智慧的时候呢，能够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看到世界的真实面目，看到世界的本来面目。世界的本来面目我们也多次讲了，实际上呢三界唯有心， 就是我们每个众生的那个心是真实存在的。我们修行就是为了修行这个心，这个心要修行目的是什么呢？第一步就是要从这个梦中醒来，哎，要见到三界唯有心的真实世界的本来面目，然后呢我们再去叫用我们的神通入还在做梦的众生的那个梦中来化身度众生，哎，把大家都从梦中唤醒，都让大家照见五蕴皆空，都让大家远离颠倒梦想，这样的话呢大家都就变成正到达涅槃彼岸的圣者。所以我们现在理解什么叫涅槃呢，就是如果你是在梦中，你就是在此岸。什么叫到彼岸呢，就是说你如果从梦中醒来了，哎，用限量大智慧看到了世界的本来面目，你就是到达彼岸了。下边这是这个心经的证明，下边我们用一些其他的经的话就只读一下，大家一看就是佛说的是不是说我们这个就是梦。比如说华严经里头佛这样说，诸法空无我，永离一切相，众报随业生，如梦不真实。这个里头主要取它哪句话呢，就是说诸法空，哎，一切法这个毕竟空无所有，永离一切相。空到什么程度呢，要离一切相。这个在金刚经里头佛也反复强调过，金刚经里头佛说过，说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就是说佛那儿呢是没有梦中的这些假象的，是没有梦中这些虚妄相的，佛都是真看到的，都是真实相，看到的世界是真实面目本来面目。所以呢在佛菩萨那里是离了我们颠倒梦想的众生里的梦中的一切相的，这就证明啊在佛菩萨那里没有我们梦中的一切相。那你怎么能够离一切相，你必须从梦中醒来才能够离了梦中的一切相。大般若经里头有这样一句话说，如是以一切法如梦所见不可得故，就是梦中见的东西啊都是不可得的，就是实际上是没有的，哎，你梦中看到吃到吃的东西了，实际上没有吃的东西，你梦里头见到谁了，实际上你没见到谁，那都是这个就是叫不可得的。还是大般若经里头，善现告地势言，乔世家当知定是如来神力，为依持故，令我善现能说般若波罗蜜多。善现答曰，对啊，如是如是，如幻有情，为如幻者说如幻法。我们讲过幻化喻，幻化喻是什么呢，就是幻化师他在十字街头可以凭一些简单的道具跟他的咒术法术能够变换出很多人很多物很多马很多象，哎，这样的可以演一套话剧，这就叫幻化。说我们在梦中的见的这个人呢，就好像这个幻化师幻化出来的人一样。说那我们这些人是哪个幻化师幻化出来的呀，就是我们自己的心幻化出来的。说我们的心怎么会有幻化的能力呢，我们心里头啊积累了很多以前的记忆，在你这个有了很多记忆的情况下呀，你就这些记忆它就能够组合出各种各样的梦境来，各种各样的这个梦境呢就好像幻化师幻化出来的景象是一样的。如化有情，为如化者说如化法，哎，佛2500年前的那个印度的那个王子，哎，释迦牟尼后来成佛，他是怎么回事呢，他就是他的这个叫法身真身入我们众生的梦，化现一个化身佛来给我们梦中的人来说法。所以说呢是如化有情，就是化身的有情，化人化身为如化者，我们呢也是化身，谁化的呀，是我们自己心化出来的，我们心化出来的梦里的我，哎，说如化法，就是佛说的这个法呢也是梦中法，所以呢都是如幻如化的。如梦有情，为如梦者说如梦法，哎， 这个梦喻我们详细讲过，一切有情及一切法无不皆如幻化梦境，以一切法一切有情与幻化梦无二无别。注意最后这四个字，这是佛说的，这个大般若经说的，就是我们这一切法一切有情一切人都跟幻化出来的人化身出来的人梦里的人一样，怎么样，无二无别，没有一点差别。我们现在跟梦幻化没有一点差别，这就是佛说呀，我们现在就是梦，就是幻，就是化身。大乘同性经里头有一个颂子说，一切诸法空如梦，清净非有同虚空。我们现在梦中见到的一切法呀，空如梦，就是梦里的全是空，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只是我们现在讲什么道理呢，就是我们现在究竟是不是梦，我们要把这个道理讲清楚。我们一直这九讲前边八讲都是在讲为什么说我们面前是梦，为什么我们就是跟梦没有区别。我们现在感觉啊，我们现在跟梦有很多的区别，所以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来，我们解决一个，提出一个解决一个，就是为了解决我们这些误解，就是认为我们面前是真实不是梦，这是一个误解。你什么时候认识到我们面前的这个所谓的现实跟梦啊实际上无二无别，没有一点差别，这就是你认识到这个世界的本质了，掌握住它的真理了。下边一句话，我即无我，悉皆无，我知如画如电光。我是我们梦中人都知道有我有你，无我是佛讲的佛法。我即无我，悉皆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也没有，你也没有，众生也没有，连佛讲的这个无我的这个法也是梦中法，最后我们也要认识到它也是虚幻相，也要空掉，你才能把梦中一切相全部都空掉，你才能够从梦中醒来。佛说圣君王所问经里头有这样一段话，说又如有人于其梦中见种种事，所谓江河泉池园林花果街道街巷道泊处处庄严，就是看起来对一个街道都很真实，清净世悦人所爱悦，如是等事即梦觉已都无所有。这就是佛说了一个梦的例子，就是说你在梦里头看的一切都很真切，处处庄严，结果你梦一醒呢都无所有，梦里头一点都没有。注意下边这句话，诸世间法亦复如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这些法呀、也是这样，皆悉如梦，竟无其实。我们现在世间的这些法呀，也都跟梦一样，竟无其实。很惊奇的啊，竟然里头没有一点真的，因为它真的是跟梦一样。你看这个，这就是佛就是说的，人做了一个梦，一醒呢，都无所有。你看，即梦觉已，都无所有。这个我们大家都是熟悉的，就是后边这句话不熟悉，诸世间法亦复如是，皆悉如梦，竟无其实。我们世间法跟梦呢都是一样的，都跟梦一样。这个华严经，这还是华严经，这是另外一个法师译的，他译这个华严经，古代这个华就是华。复应思维，我今所与众生安乐，但为是想，如幻如化，譬如幻师所作幻事，我亦如是。这是就是说佛在这说法呀，也是化身给我们说，我们也是自己的化身，都像如幻如化一样，与诸众生种种安乐，又如幻物无有自性，一切众生亦复如是，本来无有我所性，又如可路，就是在那个沙漠戈壁滩上路啊，看到远处啊有水，就像湖泊一样，这个我们在电视上啊，在这个都看到过。于阳焰中妄生水响， 我们说你看不到没到过戈壁滩，你上过马路，夏天马上这就到夏天了，在阳光下你看马路的远处都有水，哎，你们到这个夏天的时候你们都可以练习注意一下，往马处远处一看呢都有水，望声水响，勤苦奔逐，这个小鹿不知道远戈壁滩远处的水是假象，他以为真的是有湖，赶紧就跑过去。我心行此当知一耳，就是佛给我们讲，我们这个世间呢，实际上就像小鹿见到远处有水一样，哎，回头我们夏天的时候，我们的往马路远处一看，都可以看到那个跟水啊，真的是没有任何区别，非常的真实。哎，楼房啊、车辆啊，在水上都有倒影。哎，那个水的一个厚有厚度的时候，还可以没过那个车轮，还可以没过人的那个脚，哎，非常真实。但是实际上呢，一滴水都没有。哎，这就是用这个杨艳玉这个来比喻我们世间呐，看起来好像很真实，实际上根本没有。又如杨艳，水不可得，一切诸法亦复如是。哎，杨艳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像这个戈壁滩远处的水啊，马路远处的水啊，叫做杨艳。无有我性，又如梦中见种种物，梦心分别未为实事，我们梦里头都认为那是真实的，极致觉时了无所在。哎，一醒，什么山啊水啊什么事儿啊全没了，了无所在。应知诸法皆亦复然，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切法也是这个样子。如意目者，就是那个有的人眼睛有毛病，哎，他老看见眼前有什么影子在晃，哎，有的人就觉得眼前老有蚊子在飞，哎，有的觉得老是有一团这个乱发或者一团草，这就是自己的眼睛有毛病。所以我佛说呀，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有这个很多真实的东西，就像那个眼睛有毛病的人呐，看见有蚊子蝇子在飞一样。于净空中见种种物，于净空就是我面前实际上空中很干净，但是呢他能看见有蚊子有蝇子在飞，谓之为有。我们人呐看见的这个世界就像眼睛有毛病的人看见的这些东西一样。其人后得阿切陀药，智眼亦尽。这个人后来得了一种好药，阿切陀药是一种这个在印度就是叫我们中国说就是治百病的灵药，哎，结果把眼睛治好了，所见之物皆悉皆随灭，结果那些蚊子蝇子都没有了，哎，眼前什么都没有。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什么呢，我们眼睛有毛病，所以我们看见有这个世界，我们现在在梦中，所以我们看见有这个世界。你要是从这个梦中醒来了，哎，你就看见原来这一切如梦幻泡影。你如果把眼睛病治好了，你就看见根本就没有我们看见的那些东西。如是众生已有身见及边见故而有我想，若得智慧药，如果我们也得了般若的大智慧，灭除此见，所有我想亦随止息，是故我应如是修持，如从梦觉离我所。所以我们的修行呢就好像从梦里醒来一样，就离我所，就是也没有我，也没有我所见到的什么颜色呀、声音呐，你没有我了，自然也没有我所，整个五蕴就空掉了。下边是一些比较简单的佛说阿难四世经。观世人物如幻如化，如梦如想，一切皆空。哎，就是让我们修行观世人物，我们一看这么多人，就好像幻化师幻化出来的人一样，好像这个有神通的人化身化出来的一样，就好像那个孙猴子，哎，他能化出小猴子来，我们面前看的这人都好像他化出来的那个小猴子，实际上是他的一个神通变化，不是真的有小猴子。如梦，就好像在梦中见的人一样。如响，这个响是指的那个山谷里的回响，哎，你在山谷里头，你这个你喊一声，哎，立刻呢近处的山先反应喊回来你， 你比如说你喊一个人的名字，哎，那个人的名字又喊回来了，远处的山过来的慢，哎，有很多声返回来，这个叫山谷的这个回响，是不是有人在喊，没有人在喊，哎，也他也没有喊人，他就是一个自然现象，这个声音没有任何意义，他这个回响，这个如响就是指的山谷的回声。佛就说我们这一切法呀，就好像山谷的回声一样，我们以为这里头有人喊，还有听的人，还有很多故事，实际上呢根本没有这些东西，就是我们人呐，眼睛有病，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么多好像是存在的东西，实际上呢一切皆空。佛说距离长者所闻大乘经里头有这样一句话，五蕴身相本性皆空，由诸妄因受诸异报，如梦中人历种种事，觉已皆空，都无所有。就是跟我们说五蕴呢，就好像梦中人看到的各种事情一样，等着你睡从梦中醒来，哎，觉已皆空，都无所有，实际上都是空的，都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些话呀都表明什么呢？佛确实是认为我们面前呢就是梦，哎，真的是没有我，没有我所，哎，你如果为这个梦中的我去东奔西忙辛苦努力啊，真的是很冤枉，费了很大的力气，经历了很多的烦恼，结果最后呢实际上一无所得，因为这是梦，梦幻泡影的东西。下边这个还是这个经里头佛说，如梦所见觉已即空，哎，你醒了就没有了，而诸愚人不知此等，哎，那些没有智慧的人不知道这个道理，生灭幻化性本空寂，故于世间直为常有，就是在梦中的人呢，没有智慧的人，他就把这个梦中的直为常有，实际上呢是很冤枉的。好，我们就读到这儿吧，就是因为后边还很多，后边都是一些比较长的，因为我们这个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就用这些就已经证明，就是说这种佛说这个如梦遇呀，在经里头太多了，我这才搜了一小部分经，因为一直时间很紧张，没有时间搜，搜了一小部分就已经这么多了，而且也读不完。也就是说，你要想这个了解佛这个如梦观呢，那在大般若经里头非常多，而且说得非常细。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学习。下边呢，我们就来先复习上节课呀，我们接着讲的一点东西啊。上节课我们讲到什么呢？就是说观自在菩萨这个对舍利弗说呀，说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就是说你是，就是这一切法的空的样子，哎，哪一切法呀？就是前边说的五蕴呐，十二处十八界，这一切法空的样子呀，是不生不灭，里头啊没有任何法生起来，所以也没有任何法灭掉，哎，就是一切是空，是诸法的空相，它空的样子。然后在这里头呢，观音就提到了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十二缘起、苦集灭道，还有一个智、一个德，都是无，都是空。这些法的关系是什么？我们上节课讲到一半，我们现在呢再来复习一下，就是说说了这么多法，实际上就是一个法，什么法呀？就是我们面前的一切法，就是五蕴，就五蕴就是十二处，十二处就是十八界，十八界就是十二缘起，十二缘起就是苦集灭道，这些呀说的全是一种法，就是我们面前的一切法。说那怎么说起来差别这么大呢？我们用这一个表来说明一下，你就知道这些法的关系了。这里头范围最大的是十八界，我们就把十八界放在这儿。十八界呢是六根、六尘、六识三个六组成的十八界。先说一下十八界的关系。十八界的关系呢，是这是我们世间人的看法啊，不是佛的看法。佛最后是要告诉你，这十八界实际上都是梦中法，都是没有的。哎，这是佛的意思。这个 现在呢，我们就按这个世间人的定义来定义这个十八戒。什么叫十八戒？世间人认为啊，我们人呢有一个能认识的人，我们这个能认识的人呢有六个识，这六个识呢，他负责认识六种法。有哪六个识呢？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六个识。这六个识的基础出发点是什么呢？他认为应该有六个根，就是有六个存在，客观存在。前五个识就是眼耳鼻舌身这五个识呢，他认为应该有眼耳鼻舌五个根，就是五个物质的存在作为这五个识的这个叫依据。也就是说它那是什么东西呢？我们也是讲过，所以这儿今天就讲简单一点。就是古代人呢，打坐的人很多，得神通的人很多，他知道啊，我们看东西啊并不是用这个肉眼看的。因为你闭上肉眼之后啊，他用天眼可以看到更广阔的东西。所以他就知道我们看东西实际上是用一个眼根看的，而不是用这个眼球看的。眼球只是帮助我们那个眼根来看东西的一个辅助的工具。哎，如果你眼球坏了，哎，你就用天目，你还可以看见东西，因为你眼根没坏。所以呢，人们认为什么呢？说那眼根是个什么东西啊？人们就想象是在我们眼球上啊，附着一种微细物质组成一个眼根。这就是第一个眼根的意思。在我们耳朵上也附着一种，就是跟耳朵的形状一样，附着一种微细物质，那是耳根、鼻根、舌根，还有身根，不是我们这个肉身，哎，是在我们肉身里头啊，有一个微细物质组成的身根，这个东西是我们感觉任何感觉的那个根据。你比如说，这个我们做梦。做梦的时候啊，你那个身体都没有知觉了，你谁碰你一下你也不知道，但是你在梦里头呢，你照样能看见颜色，听见声音，身体也有感觉。哎，也就是说人离了这个肉体啊，他还是可以有感觉的。我前边也介绍过濒死体验，就是那些被昏死过去的人，失去知觉的人，他们经过抢救又抢救过来的人，抢救过来之后呢，他们的叙述啊都一样的，就是他的意识一点没中断。他整个过程包括他失去知觉什么，一直到抢救回来身体又恢复知觉，整个意识一直没有中断。他能看见所有的颜色，听见所有人的说话，他的感觉什么全都能叙述出来。也就是说在人的肉体失去知觉的时候啊，我们的感知能力完全在。所以呢，这个古代人就猜想，就是我们应该有五个根，五个物质的精细物质、微细物质组成的五个根，这是五根。然后一根呢，意识的根是心法，不是物质，是精神存在。他认为人应该有一个精神存在，这样一个精神存在跟五个物质存在就组成了我们的六根。这六根呢，他又认为在我们身体之外，六根之外啊，存在六种客观存在的东西，色声香味触法。色声香味触是我们前五识的认识对象，他认为颜色是客观存在的，声音是客观存在的，香味是客观存在的，以至于我们的感觉都是客观存在的，这是古人的一个误解。你比如说他认为我们摁这个桌子是硬，硬的感觉，他认为这个硬的感觉是客观存在的，实际上这是完全错误的。就是硬的感觉啊，软硬的感觉是我们人的一种主观感觉，我们人感觉这个东西硬，这个东西软，这个东西轻，这个东西重，哎，或者这个东西凉，这个东西热，这完全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主观感觉。我们人的主观感觉啊，人跟人都是不一样的。你可能摸着这个凉，那个人可能摸着这个热，是吧？你冬天从外边进来了，水龙头的水你感觉是热的， 夏天你从外边进来了，水龙头的水就变成凉的了，哎，感觉是由我们自己感觉的，所以它不是客观存在的。由此啊，推理就是说，古代人认为色声香味触这五个是客观存在的六尘，就是六在我们外边客观存在的物质，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实际上不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前边讲的很详细啊，颜色是我们的主观感觉，声音是我们主观感觉，都不是客观存在的，哎，这是古人的误解。但是在十八戒的定义里头呢，眼耳鼻舌身根色声香味触尘这十个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哎，我们现在呢，观音照见五蕴皆空之后就告诉我们，根本不存在那个身根，也根本不存在什么色声香味触六尘，就是在我们的主观感觉之外客观存在色声香味触，没有这回事儿，哎。好，这是十八戒定义的前十个是色法，然后这个法尘是什么呢？是我们意识的想法，我们意识里头想到的一切法都叫法尘，这个是心法，不是物质。这样的话呢，前十二种法就是十个色法，两个心法。这十二种法就是什么呢？就是十二处，就是心经后边紧接着五蕴就是十二处嘛，这就是十二处。然后说十二处，那在后边这个六识是什么呢？是这十二处啊，他们相处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六根跟六尘一接触，眼睛跟客观存在的颜色一接触，我们的眼睛就看到颜色了，这样就是升起了眼识，就是眼睛开始发生作用了。所以呢，前边这十二处呢，是这个世界的体，是这个世界的存在的客观存在的本体，后边这个六识呢是这个本体发生的作用，就是我们的眼睛一看颜色，哎，在我们面前升起了主观的颜色，这就叫眼识。我们耳朵，我们睡着了，哎，没有声音，我们睡醒了，哎，声音来了，我们感觉到声音了，这就叫耳识升起了。所以这个六识啊是前边的作用，它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就是在我们看到颜色听到声音身体有感觉的时候，这只是我们的存在在我们主观感觉里的东西，我们这些感觉不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就像凉热，我们身体的凉热的感觉啊，是我们的主观感觉，不是客观世界存在凉热，客观世界本身就没有感觉，它不会有凉热的感觉。所以呢，这个六识实际上是前边十二处是体，后边六识是用，这个用不是客观的存在，体才是客观的存在。所以这样呢，十二处的体加上六个用就变成了十八戒，这样就把十二处包含在里头了。五蕴是什么？我们也分一下。五蕴的色蕴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前边这十项，眼耳鼻舌身根色声香味触五尘，这样的话呢，他们就组成了色蕴。哎，世界上说色蕴物质是什么呀？就是六个根六个尘，哎，组成世界的物质的这一对，这是五蕴的这个色蕴。然后五蕴的说最后一个识蕴精神存在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意根，意根就是五蕴最后的那个识蕴。识蕴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的精神本体，我们的精神存在，我们每个人都认为我们有一个精神存在，就是最后那个识蕴，在这个十八戒里头就是这个意根跟那个识蕴是划等号的。然后这个我们这个精神存在呢，去认识前边这个色蕴的时候，认识这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的时候，会产生三个步骤，就是五蕴的中间三个步骤，就是什么呢？先产生一种直觉的感受。什么直觉的感受呢？实际上还是色声香味触法这五种直觉感受产生出来。哎，就是我们早晨一睡醒一睁眼，颜色也来了，声音也来了，味道也来了，感觉也来了，就是你不用你分别，顿现眼前，哎，自然现前，这叫直觉，五种直觉。 这五种直觉呢，就是五蕴里的第二蕴，叫受蕴。哎，有了五种感受，五种直觉，一有受呢，我们就开始产生想，就是哎，这是什么呀？哦，这是声音。哦，这是颜色，这是什么颜色啊？白色。这是什么声音呢？啊，有人喊我。哎，产生很多想法，这就是受蕴直觉，后边跟着就是想，就是想明白这是什么东西。产生成想法之后，知道面前这是什么颜色、什么声音了，紧接着下边一步就是行，我们的心就开始行动。什么行动呢？就是你比如说听见别人喊我的名字，我是答应不答应啊？我不答应，装睡，这是一个行。哎，我该起床了，赶紧起床，这又是一个行，就是我们心开始造作了，心开始造业了。哎，这样的话呢，你比如说我撒懒儿啊，比如说就造了一个这个迟到了，这造了一个不好的业。哎，我赶紧起床，哎，我没迟到，这就造了一个好的业，善业、善恶业，反正就这一天开始行动。这个大家看，这个行都在哪里？都在这法尘里头，就是都是意识的想法嘛。感觉的直觉也在意识里头，感觉的想法也在意识里头，然后意识开始决定我怎么行动，也在意识里头，都在法尘里头。所以呢，法尘包括了五蕴的中间那三蕴。你看，十二处里头又包含了五蕴，哎，那等于十八界里头也包含了五蕴。所以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这三颗，用这一个表全画得清清楚楚。实际上说的什么呀，都是一回事，是吧？哎，就是划分的份儿不一样，五蕴画五份，十二处画十二份，十八界画十八份。然后再说十二缘起，说十二缘起跟这个什么关系啊？我们现在说的这个三颗是什么呀？是当下一刹那的一个空间的存在。你看，不管五蕴，五蕴是当下一刹那，五蕴都在当下一刹那，十二处十八界都在，是吧？然后呢，十二缘起是什么呢？是整个这个三颗，就是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呀，在时间轴上开始运行。十二缘起啊，是整个这个十八界呀，十八界当下我们这一刹那，十八界都有，是吧？我们眼耳鼻舌身意都起来了，色声香味触法我们都感觉到了，哎，十八界都有了。十二处是这个十八界呀，开始在时间上运行，就是前生前一生我们无明没有智慧，把梦中法当真，无明没智慧，缘行以无明做因缘，我们就开始心行，是吧？我们就在里头，我们要吃这个喝那个抓这个取那个，就造了很多的善恶业，造了很多的心行。无明缘行，一有行呢，就留下了记忆。行缘识，哎，就留下了这个，我们形成了我们阿赖耶识，我们的记忆。有了阿赖耶识的记忆呢，识缘名色，我们就要这一生就要投胎，哎，投胎之后，然后生出来之后，什么色声香味触就要取，取了呢又造业，造了业又留下，就有了有。我们说这个有是什么呢？又是留下记忆，这就叫造下业了。由于有这个阿赖耶识的记忆，我们又投生到第三世，就是有这个记忆，我们又这一生生老病死结束的时候，我们又重新投胎，又在六道里头轮回，由生，然后又是老病死，然后又是轮回。所以这个十二缘起呢，是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在时间轴上开始运动了三世。十二缘起虽然只说了三世，实际上呢，如果你不修行佛法，如果你不从这个六道轮回的梦中醒来的话，那你这个轮回就是没有完的，没完没了。哎，六道轮回痛苦不堪，那就是你这个叫一切苦厄呀，就永远在这一切苦厄里头挣扎，没有出头之日。哎，你看十二缘起什么呀？内容还是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只是呢他开始在三世轮回，在六道轮回。所以观音说的这个心经就是空的这一切法呀，实际上你看舍利子是诸法空相，哎，是故空中，就是观音菩萨照见五蕴皆空之后啊，他的面前他照的这个空相当中没有色受想行识，没有五蕴，没有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没有十二界， 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这是十八界。你看他把中间给省略了，我们刚才那个表从眼界就是眼根，眼界开始六根六尘，然后产生六识，最后一个就是意识嘛。哎，所以他这一句话呀就把十八界概括了，从眼界到意识界，一下眼界是眼根，意识界是意识，哎，从六根六尘一直到六识，十八界都有了。也就是说在观音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啊，在他的面前没五蕴，没十二处，没有十八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亦无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这是无什么呢？无这个十二缘起。就是不但你不学佛法的人，你在这里头你感觉是很真实的六道轮回，在观音的眼里头它如梦幻泡影，根本不存在。而且连这个无明尽，说无无明我们知道了，没有这个十二缘起，无无明尽是什么呢？无明尽是我们修行佛法的人来消灭十二缘起，这叫无明尽。哎，你把十二缘起消灭了，没有无明了，无明尽了，这是修行，修行佛法。说既没有十二缘起的轮回，因为它是梦，也没有你消灭十二轮回十二缘起的佛法的修行。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梦中虽然在修行佛法，但是我们的这个修行啊，说我在修行佛法这句话是错的。错在哪儿呢？因为实际上啊，没有我，没有佛法，没有十二缘起，没有可消灭的对象，没有真实的修行。那问题就来了，说既然没有十二缘起，我为什么还要消灭十二缘起？既然梦里的东西都不存在，我为什么还要消灭这个梦？我还要从梦中醒来？因为佛说五蕴皆空，这是说的真理，但是我们梦中人现在还没证到这个真理，从我们的感觉还是跟佛的感觉相反的，我们感觉五蕴真实的有，我们感觉十二缘起真实的有，我们跟他感觉是相反的。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要改变这个邪见，我们消灭十二缘起不是有一个真的十二缘起让我们去消灭它，如果十二缘起是真实存在的，谁都消灭不了它，谁能消灭真实啊？因为我们认为有十二缘起是真实存在的，这是一个错误的邪见，现在实际上是让我们消灭什么呢？消灭我们这个错误的看法，把这个错误的看法转变成正确的看法，你就是消灭了十二缘起。消灭十二缘起不是说真有十二缘起让你消灭，你如果认为说真有十二缘起，我要从十二缘起里头出离轮回，那你出离不了，因为你的观点是错误的，真有十二缘起是消灭不了的。实际上我们要从梦中醒来需要消灭的是什么？仅仅需要消灭我们一个错误的看法，就是认为五蕴实有，十二缘起实有，改变我们的看法。所以我们现在在这学习心经，我们实际上就是在干什么呀？消灭我们错误的看法，转变成正确的看法。有一天你真的明白了，哦，原来这一切真的如梦幻泡影，真的是空，好了，就是说你已经走上了消灭十二缘起、消灭五蕴的正确的道路。然后我们就说，我既然我知道它真的是如梦了，真的是空了，我现在为什么还没消灭？就是因为你的正见的力量还太小，你认识到五蕴皆空这个道理的记忆还少。他呢不能把我们这个梦是谁升起的呀？是我们原来啊说五蕴都是实有的，十八界十二缘起都是实有的，这些颠倒梦想的记忆升起来的，就是感觉都是实有的这样的一个梦。这个说一切都是实有的这些颠倒梦想的种子力量大，我们说这一切如梦幻泡影的这个记忆的力量小，所以它还不能把我们从梦中唤醒。怎么就唤醒了？继续学习心经，继续熏习，说这一切真的是如梦幻泡影，真的是空，继续熏习这个我 用了一个现代的词叫什么呢？叫清醒意识，就是在梦中我就知道这是梦了，这个就叫清醒意识。这个清醒意识你熏习的足够量达到一定的量，它有了一定的力量，梦自然就醒。这个醒的过程跟我们昨天从梦中醒来的过程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如果你突然意识到说不对，这个有点怪，这好像是梦，这不应该是真的，只要你梦中一产生清醒意识，几秒钟就能醒来。说昨天晚上那个梦为什么那么容易醒，我今天这个梦为什么这么不容易醒，就是因为什么呢？升起你昨天晚上那个梦啊，那个意识啊非常少，你的大部分意识都休息了，只有剩下很少一点点不想睡的意识还在那活跃，它那个力量非常小，所以你清醒意识一入梦，立刻它就坚持不住了。我们升起现在这个生死长梦的这个意识啊，这个记忆啊，力量太多，力量太大，所以我们需要什么呢？需要更强大的清醒意识继续熏习，才能把它唤醒。说究竟需要有多大，我们讲多少次了，你全部记忆的10%换成清醒意识，自然就醒来。所以我们就是要学佛呀，就是要坚持下去，要这个坚持学，你终有像观自在菩萨一样照见五蕴皆空的一天。只要你达到10%的记忆是清醒意识，这个梦就醒了。所以这个梦啊并不特别坚固，也是非常脆弱的。所以呢，我们在梦中修行佛法的这个说无明原形里头色什么明色什么，这些都是无明尽。注意现在大家就知道为什么无明尽呢？因为这个无明尽的这个修行过程啊不是真实的，不是有一个真实的12缘起让我们去尽它，不是真实的。如果你说有无明尽，那就是错误观点了。无明尽就是它不是真实的，实际上指我们修行只是什么呢？改变我们一个错误看法，就是你要知道这是梦，相信是梦之后还要下决心，我要从这个梦中醒来，我要成为觉者，这就叫什么呀？发菩提心，我立志要成佛，我要从这个梦中醒来。需要你发菩提心，需要你立这个志。如果你根本不认为这是梦，我根本不想从这个梦中醒来，你就不可能从这个梦中醒来。所以我们修行啊，只需要改变我们的错误的看法。修行实际上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儿，不容易的是什么呢？是坚持下去，看你有没有这个决心，想不想搞清楚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想不想见到真理，有没有这个追求。懒人就不这样了，每天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那他那一生呢，我说了就跟动物一样，你看那个牛啊马呀狗啊猫啊，也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是吧？根本就不管什么人生意义狗生意义，根本不管那一套。我们活一个人呐，要活明白，我们从哪儿来，我们将来会到哪儿去，我们这个世界的真理是什么，世界的真相是什么。想搞清楚这个的人，我们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够找到真理，一定能够见到这个世界的真相。实际上方法你看很简单，就是什么呢？我说过佛法总结就是一句话，面前是梦，你呢从这个梦中醒来就是觉者，就是佛。所以现在我们对这个说无明亦无明尽就比较了解了，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好，无苦集灭道，苦集灭道代表全部佛法，我们不详细讲了啊，就是说佛说这一切都是苦，这一切苦的原因是什么呀？是因为我们贪爱，我们贪爱这个不存在的东西，我们认为实际存在，我们贪爱，贪这个贪那个，这么一贪爱呢，一取就有了这个记忆，有了记忆就会升起这样的六道轮回的梦。这个梦呢，佛说是梦，它是能醒的，所以呢可以灭掉这个梦。怎么灭掉这个梦？道路这个途径方法是什么呢？很简单，把我们的邪见转变成空性正见，转变成般若的智慧，你就能从梦中醒来。 为什么没有苦集灭道呢？因为佛化身入梦给我们说的这个佛法也是梦中法，也不是真实存在的。在你用这个你学的佛法把非佛法都空掉之后，这个佛法没有用的时候，你最后要把这个佛法也舍掉，这样呢就把梦中法一切法都舍掉了，你才能从梦中醒来。所以你不能执着梦中有一点点真实法，所以梦中的佛法最后完成它的任务的时候也要舍掉。最后达到什么状态呢？就是无智亦无得。哎，就是最后你那个用来空非法的佛法也没有用了，非法空完了，佛法没有空的对象了，哎，你不用空了，所以你不用起智了，亦无得，哎，也没有认识的对象了，这样的话呢你就达到了梦中一切法全空。这样呢，这是观音教给我们的，说他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啊，他面前的空的是什么样子，就是梦中的一切法彻底完全的空掉了，这样才能从梦中醒来。下边以无所得故，这样的无知亦无得，没有一点法了。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以般若波罗蜜多这个大智慧故，心无挂碍。你面前空的这个梦中没有一点法，当然没有挂碍。我们现在就是挂碍太多，是吧？哎，我们挂碍太多，我们认为物质是客观存在的，那你从这个墙这儿你就出不去，完全是你的邪见的力量。你无始以来你记了很多说墙这是不能出去的这样的，结果你升起这梦的时候呢，你自然就认为这墙这出不去。哎，你认为你要是从墙这出去就把脑袋碰破了。哎，因为你是这样记忆的，所以你梦里一定是这样做。哎，实际上这不是真的，实际上根本没有梦里这些东西，所以都是我们自己心有挂碍把我们给挂碍住了。你把梦一都空掉之后，当然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当然没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哎，跟梦啊越走越远，从梦中醒来之后不会再去做梦了，所以呢远离了颠倒梦想，究竟涅槃，就到达了涅槃彼岸，就是从梦中醒来了，见到了世界的本来面目。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菩萨都是远离了颠倒梦想之后啊从梦中醒来了。从梦中醒来才是初地菩萨，我们刚才说了，从梦中醒来是十分之一的清净佛法种子，证了一份法身，你还继续学习佛法，熏习到20%的佛法种子的时候，证二地，证两份法身，100%的种子都把那个颠倒梦想的记忆，错误记忆啊都换成佛法的正见的记忆的时候，那你就圆满成佛了。所以呢，三世诸佛就是过去所有的佛，现在所有的佛，现在呢因为有无数世界，哎，每一个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里都有佛在度众生，所以呢现在佛就有无数，然后未来呢还有无数的人要成佛。三世诸佛都是依这个如梦观的般若波罗蜜多大智慧得到的无上正等正觉，成就了一个人能够成就的最高的智慧，那就是得到了这个叫什么呢，大自在。哎，没有任何度一切苦厄，没有梦中的一切烦恼，哎，没有任何挂碍，他的就是为什么叫佛法无边，就是他没有完全清净的心，没有任何挂碍，没有任何障碍，所以他可以看到所有众生的心，他可以利用他的神通该怎么度众生，他就想怎么度众生，怎么度众生。哎，由于一切菩萨、一切佛都是依这个如梦观的般若大智慧啊，从梦中醒来的，所以呢，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就是由，就是神一般，这个神力啊，我们一说神了，哎，这个般若大智慧就最神。大明咒就是大智慧咒，哎，这个智慧超过我们一般的那些小智慧，说我们改善一点生活吧，改善不了你生活多好，哎，这个大智慧的 大智慧的咒呢，能够彻底改变你的生活，能够度你一切苦，能够给你得大自在，是无上咒。这个智慧是最高的了，没有比这个智慧再高的了，是无等等咒，也没有跟它说无上，它上边没有了，周围前后左右有没有啊？也没有，没有跟它相等的咒，哎，没有跟它相等的智慧，能除一切苦，真是不虚。你从梦中醒来了，当然除一切苦，哎，真是不虚，这肯定是这样的。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这个意思呢，就是去吧去吧，到彼岸去吧，大家都到彼岸去吧，证得菩提，从梦中醒来。我们刚才讲了一下这个意思，说什么是此岸呢？梦中颠倒梦想的凡夫是在此岸。什么是彼岸呢？从梦中醒来，照见五蕴皆空，实证世界的真相啊，三界唯心的本来面目，这就叫到彼岸。所以这个最后的这个心经的这个心咒啊，也可以理解成什么意思啊？你就把此岸当成梦，把彼岸当成醒的话，那就是什么呢？醒来吧，醒来吧，从这个梦中醒来吧，大家都从梦中醒来吧，证得无上觉，都能够证到一个人能够达到的最高的智慧，就是佛证到的那个智慧，无上正等正觉。所以这个心经呢，我说了，心经是般若经的核心，般若经是大乘的核心，大乘是佛法的核心，说来说去集中到心经讲了一个什么道理。心经的核心是什么？就是说你啊，能够远离颠倒梦想，能够照见五蕴皆空，就讲这么一个道理。念前是梦，我们能够从这个梦中醒来，能够脱离这一切苦难。好，下边呢，我们简单的再把这个整个心经啊，这个意思，我们简单的再串讲一下，再过一下。心经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把心经的核心意表达出来了。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我们说什么叫深般若波罗蜜多啊？先说什么叫般若波罗蜜多，就是这个照见五蕴皆空的智慧，也就是从梦中醒来的智慧，叫般若到彼岸，就是般若智慧能让你从梦中醒来。什么叫深般若？就是它是在定中用限量实证到的。我们现在呢，没有实证到，哎，五蕴皆空啊，我知道五蕴能空，但是我们现在一看五蕴都有没空，所以我们这个般若呢叫浅般若，就是什么呢？理论上知道这个道理了，但是我们没有实证，没有照见五蕴皆空，我们是知道五蕴皆空，这叫浅般若。你如果这个五蕴皆空的这个智慧，这个就是佛法的熏习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达到10%了，你也照见五蕴皆空了，那你就是什么呢？得到了深般若的智慧，就是实证到了五蕴皆空。所以呢，观自在菩萨，当然啊，观自在菩萨是十地大菩萨，他是在给舍利弗讲法的时候啊，做这个就是告诉他你怎么从梦中醒来，做这个样子。所以观音菩萨呀，给他来了一个表演，就是观音在那一打坐，一入深定，结果呢，限量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就是告诉舍利弗啊，你怎么从这个梦中醒来，你就学习般若的大智慧，哎，终于有一天呢，你也可以在定中一下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所以这个心经一开始呢，就是把这个佛法的核心意给我们一下就开门见山就先提出来了。下边呢是具体的来讲一些具体的道理，就是观自在菩萨告诉舍利弗从梦中醒来的方法之后呢，然后就说，那你我怎么来修习这个学习这个般若的智慧呢？观音就跟他说了，舍利子，你就这样想， 就是你要是想从梦中醒来，你天天应该想什么呢？你就背这个心经，就是观音说啊，你就想这个道理，想什么呢？色不异空，物质跟空啊没有差别，空不异色，空跟物质没有差别，就是空跟物质是相等的，这跟我们的思想是完全颠覆的啊，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哎，观音说你不要想物质是客观存在的，行了，那你这个梦里头老是升起那个物质是客观存在的梦，你就醒不来了。哎，观音说你不要那样想，你怎么想呢？说这个物质啊跟空啊没有一点差别，空跟物质也没有一点差别，色即是空，物质就是空。哎，你看见这有桌子，桌子就是空，看见房子，房子就是空。你看见房子呀，在观音的眼里头，房子就跟空，他一看这一个房子就跟看见空这个字儿怎么样啊，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一点区别。看见什么什么是空，这就是观音教给舍利弗从梦中醒来的方法。哎，看见人，人是空，看见什么都是空。哎，色就是空，那声是不是空啊？哎，香是不是空？触是不是空？意是不是空？都是空，色声香味触法全是空，我们看到的一切法全是空。这个色只是给我们提一个这个就是代表性的，就是这个，因为这个物质最难空，所以观音用这个物质来说，物质就是空。看到物质，哎，山是空，河是空，色即是空，这就是观音教给我们的修行方法，很简单。空即是色，我说的空，空的是谁？就是这个物质。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哎，五蕴色蕴最难空，我们先空色蕴。受想行识啊，都是在我们脑子里的，都是在我们主观感觉里的，这个好空。你比如说感受直觉，哎，说我感觉有点冷啊，我感觉有点热，这个是感受呢，都是我们自己的主观感觉，哎，这种东西啊不是客观存在，你的感觉这个冷的感觉不是客观存在。你睡着了，什么冷热都感觉都没了，你不感觉就没有感觉。所以这个受啊想啊，你的想法啊也都在你脑子里，所以受想行识这些东精神的东西啊比较好空。所以观音跟他说呀，说你怎么从梦中醒来啊，你看见任何物质你就说，哎，桌子空，山空，河空，人空，房子空，哎，色即是空，色就是空，就这样来想。然后呢，精神存在也是空，五蕴皆空，就这样想。说我这样想就能从梦中醒来吗？非常正确。为什么你这样想就能从梦中醒来呢？因为这个想法是清醒意识。就是你说物质是空，物质不存在，这个想法啊是清醒意识，它是破坏梦的。就是说你老说这是如梦幻泡影，这梦里头什么都是空，这什么都没有，这是梦，这些说法全是清醒意识，全是破坏梦的。所以只要你是空性正见，它就是佛法种子，就是这个你将来的积累的成佛法身的法身种子。所以呢清醒意识就是帮助你从梦中醒来的。所以呢你看观音教给舍利弗的从梦中醒来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看见什么就说它就是空，哎，五蕴就是空。后边呢观音没说，后边在下边说了，说舍利子，是诸法空相，在这一切法的空的样子是什么样的，告诉你里头没有一点东西生起来，不生。你如果有颜色生起来了，行了，你没照见五蕴皆空。如果你听见声音了，你也没照见五蕴皆空。就是观音照见五蕴皆空的这个空的这个样子里头是没有任何东西生起来，也没有任何东西灭掉，没有垢，就是脏的东西，也没有干净的东西。垢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些我们人间的这些东西。干净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佛法。哎，你用佛法把非佛法空掉之后，法上应舍，何况非法？ 最后佛法要空掉。所以在你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啊，非法没有，佛法也没有，不垢不净，不增不减，里头是空，你没法增也没法减。是故空中无色，所以呢在观音菩萨照见的这个五蕴皆空的这个空中，没有色蕴，没有受想行识蕴，没有十二处，没有十八界，没有十二缘起，没有苦集灭道，佛法无智亦无德。这个我们刚讲过，所以过起来很轻松了。就是说你积累清醒意识达到10%，你记忆的10%的时候，你就会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你从梦中醒来之后，梦中一切法全都没有，度一切苦，哎，就是梦中的烦恼，梦中的灾难，哎，你再不会有了。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的大智慧，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这不就是都是重复前边那个五蕴皆空吗？哎，所以你学习，只要你，所以我们学习心经啊，实际上费劲在什么地方？就是为什么五蕴是空，这个道理不好理解。我们前边八讲，你看我们举了很多古今中外很多大智者，他们都认识到面前是梦。我讲了那个很多，尤其是现在那个量子力学，哎，你看那个现在那个题目，你们大概。不注意都会看到，说科学家认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宇宙啊是一场梦幻，见过这种题目吧？因为这个量子力学它就是这样证明的，就是量子力学的最大的革命是告诉人们什么呀？就是说，如果你认为这个世界上有客观存在的什么东西，就肯定是错的。哎，我们人的有一个人去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才会在你的主观世界里头啊显现出一个世界的样子来，而且你的想法呢会决定在你的面前显现什么样的世界。哎，这个前边我们详细的讲过，那个双峰试验，量子力学革命就是这样，非常颠覆人们的这个世界观，科学家是很不愿意接受这个的。因为如果世界上没有客观存在的物质的话，整个我们物理学就垮台了。物理学是研究客观物质的运转规律的，现在结果研究发现不存在一个客观的物质世界，哎，不存在客观的物质世界，否则的话你就做那个试验就没法解释了。哎，那个双峰试验，那个现在的量子纠缠，什么都证明什么呢？就是我们人的想法会改变这个试验，决定出现什么样的试验结果。哎，并不是说物质客观存在，不管你怎么想怎么看它都是那个样子，无始以来我们都是这样认为的，今天被科学推翻了。所以大家可以把前八讲啊好好的这个反复的听一下，就是关键就是说你能不能理解五蕴皆空这个道理。如果你理解了五蕴皆空这个道理，佛法就讲完了。你看这个整个心经就是在讲，哎，五蕴是空，你从梦中一醒来，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都是依这个照见五蕴皆空的般若大智慧得到的最高智慧。所以心经啊道理都集中在第一步。所以啊观音在这个赞扬了般若大智慧之后说，般若大智慧啊是无上咒，能除一切苦，真是不虚，这都是不用说了。观音最后呢给我们人发出了一个叫什么召唤，或者是一个号召，就是我说的你还是用这个我们讲的这个道理来这个说，就是什么呢？醒来吧，醒来吧，从这个梦中醒来吧，不要再在这里头费这个冤枉劲儿了，是费了很大的力气，得到了很多的苦厄，得到了很多的烦恼。哎，大家都从梦中醒来吧，不要这个管顾自己，证得菩提，像佛一样证得，一个人能够证得的最高的人的最高的大智慧，然后我们再去看着所有众生的心，入他们的梦，再去唤醒他们，这是多么这个快活，多么自在， 多么伟大的事业呀！你想，跟我们现在从事的人间的这一点小事业对比，怎么能对比这样美好的理想、美好的大事业呢？很值得我们大家去追求，很值得我们大家去把它实践，把它实现。